李自成决心去古城劝说张献忠起义，跟大家一商量啊，遭到众人强烈的反对，都不同意李自成去，说风险太大太大了。唯独大将田建秀看法跟众人不同，他倾向李自成去，他分析一些道理，正如李自成所想。要不怎么说呢，田建秀这个人有内秀，李自成往往决定了事情之后还要单独争取他的意见，还有独到的见解，这就叫内秀。田建秀把道理啪啪啪讲完之后，众大将没词儿了，连刘宗敏、袁宗帝也不住的点头，心说话是这么个理儿。就是大将李过坚持还不通，不行，说什么不能叫我二爹去，张献忠他不是个人，翻脸不认人的，我二爹去非有危险不可，我不同意。在以往的会议，李自成是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但是今天一反常态，李自成显得非常固执，是叫去也得去，不叫去也得去。最后李自成把大手一摆，算了算了，都不要说了，我去意已决，不必争论了。我走之后把家里的事情就交给宗敏全权负责，大家把家看好，多费心吧。刘宗敏就问李哥，您什么时候起身？今晚就走。 啊太快了吧，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您今天晚上就走，有什么好准备的，清光快齐呀，早点办事，我早点回来，你们大家都下去准备吧。李过就问二弟，既然您坚持要去，您身边得多带几个人呢。哎，又不是见仗，带人多了有什么用啊，我就带着张奈、双喜几名亲兵就可以了，其他的不必随行，你们都留在家里吧。大伙一听没办法了，李自成一经拍板决定的事儿，九条牛也改变不了。就这么样，大家分头准备去了。李自成没急于走，坐下来单独跟刘宗敏就谈了半天，不愿意身边的人听，叫张奈、双喜先回老营，先行准备，一会儿咱就起身，大家都走了。因为李自成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不敢说，群龙无首哪能行啊，都交给刘宗敏了，把所可能发生的事情都预料到了，遇上什么事儿应该怎么解决，遇上什么事儿可能怎么解决等等等，两个人需要密谈，这就看得出来，将来刘宗敏就是李自成的接班人。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双喜和张奈俩小伙子骑着马回到老营，满心的不痛啊，但又不敢说旁的，心说我们楚王王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固执，找张献忠去可太危险了，张献忠这个人反复无常，奸诈透顶，而且投靠了官军了，你这一去是肥猪拱门啊，太危险太危险了。当然了，要顺说的张献忠同意起义，那是天大的好事，可能吗？哎，俩人回来谁也不理谁，各自收拾自己的东西。正这么个时候，老营门外有个小头目进来了，看着张奈一点头，小将军，有个姓陈的山民说有急事要求见高将军。哪个姓陈的山民？就是打猎的那个猎户，陈二宝。 哦，在哪儿呢？在外头呢，叫他进来吧。哎哎，那个说怎么找姓高的高将军？高将军就是高一公，因为现在闯王隐姓埋名，表面上的事情全推给高一公，所以老百姓有大事小情的都找高一公，这个事儿不奇怪呀。时间不大，这姓陈的猎户进来了，他跟张奈跟双喜都非常熟，为什么呢？远在20天之前他们家揭不开锅了，一家人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想把11岁的女儿给人。哎呀，给人呐，跟掏心差不多，哭得难舍难离，正好叫高一公给遇上了。高一公一问怎么回事，听完之后高一公也挺难受，取出10两银子给老陈家，说这孩子别给人了，能活在一起还是在一起的好，今后有什么困难去找我。结果这10两银子渡过难关，解决了大问题，所以老陈家一家上至老下至小对高一公是感恩戴德。打那经常这陈二宝上老营来，每次都不空手，没有别的表示，挖点山上的野菜给送来，有什么草药给送来，所以跟双喜张奈都比较熟。张奈一看是他，叫二宝哥，来来坐下坐下，找高将军有事儿，出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哎，我想跟高将军说，不巧我们高将军出外打粮去了，一会儿半会儿回不来，你就跟我说就可以了。那也行。你们的人有一股人要叛变。你看这句话声音可不高，连双喜在张奈以及屋子里的人就好像受到炸雷的轰击一样，众人的心轰了一声。双喜就问，谁要叛变？你根据什么这么说？没有根据，我能瞎说吗？我家就住到陈家峪啊，陈家峪住的是郝瑶旗，郝瑶旗将军率领的所有人马就要叛变了。张奈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剑眉倒竖着，虎目冤翻，苍狼把宝剑就拽出来。他娘的嘞，平时我就看姓郝的不地道，我不出所料还想背叛咱们，这还了得？来人，传中军全体集合，准备兵器。你看闯王不在，其他的大将不在，张奈和双喜就有这种权利。马上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中军的人老营的人，上至当官的，下至当兵的，恨的都是咬牙切齿。什么什么什么？郝瑶旗要叛变？对对对对，骂的真不地道，把他干掉，把他干掉，把他干掉。一时之间营门外就乱了套了，马的嘶鸣声，人的跑步声，武器的撞击声，呼呼喘气声，咒骂声交织在一起，哗哗哗哗，前面的啪啪，有的人把火把都准备好了，因为这是半夜。但是双喜比张奈啊大着2岁，毕竟经验比较多，他没有急于下令，跟张奈商议，我说这个玩意儿咱们可得慎重啊，我爹没在家，众大将也不在，咱俩就做了主了，万一把事儿给弄砸了，咱俩也没法交代。双喜哥，这有什么砸的？谁叛变咱们，谁就是咱的死敌，把他除之而后快。就是各大将，就是闯王在这儿，也得做这决定。这有什么错的？话虽如此，咱不是没到那个份儿上，这合适吗？这一说呀，张奈也有点犹豫了。正在这么个时候， 李过从外边进来，李过拎着马鞭子，风是风，火是火，一进来就看着陈二宝了。二宝，你再把事情的经过跟我讲讲。
哎，
二宝非常本分，话语也不多，又把刚才说的话说了一遍。李过就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哎呀，这几天呢我就知道了，
我发现郝瑶琪的部下三五成群，牢骚满腹，说什么这吃的也不好，喝的也不好，还受约束，就不愿意待。现在呢，他们又商量上河南去，大吵大嚷。你说多大个地儿，我能听不见吗？今天晚上，他们都到村外集合，都拉着战马准备的行囊，就等着郝瑶琪呢。郝瑶琪一到，他们就要拉走。我一看不好，马上跑来给送信儿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谢谢你，你先行一步，来日再谢。陈二宝走了，李过是剑眉倒竖，面色铁青。他跟这郝瑶琪素来不对付，现在李过的分工主抓军纪，专门检查纪律的。都听话，就郝瑶琪的部下不听话，而且这个郝瑶琪也是摇头涮甲，不服不忿。他跟李过大吵大打好几次，都叫闯王给分解开了。今天再加上这个事儿，李过岂能不生气呀？他拎着鞭子到外头一看，人马都集合好了，马上传达兵令，告诉刘铁纯率领300骑兵埋伏到陈家峪郊外，你把300人偷偷的埋伏好了，不见着郝瑶琪的部队还则罢了，见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我包围，杀他一个也不剩。
是。
他又叫另外一个头目亲兵李强率100骑兵埋伏到陈家峪以北12里的小山，他告诉他，你就等着，万一郝瑶琪有漏网的军事从你那儿路过，把他截住，杀他一个也不剩。明白，准备去吧。夸夸都准备去了。紧跟着李过吩咐一声，来呀，给我准备马匹，我亲自督战。李过是飞身上马，张奈和双喜紧跟着跑出来了。那我们两个呢？你们俩还要出门，准备你们的吧，今天晚上的事用不着你们参加。那李过就能当地家，这俩人没有办法，灰溜溜又回到屋里，就听见马蹄声一响，转眼不见了，李过也到陈家峪去了。这俩人回到屋里就琢磨着，这郝瑶琪也不是省油灯，李过也不是好脾气，这俩人要一见面，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杀。没想到自家人跟自家人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这要跟官军交战，这事不新鲜，打得多残酷也不新鲜，水火不同炉，这自家人骨肉相残，不能不叫人痛心。郝瑶琪的部下100来人，这回啊全得包圆啊。闯王要知道这个事儿了，不定多伤心呢。哎，他们心里正盘算着，就听外头战马嘶鸣，起来呀，这个！一听马的嘶鸣声，就知道闯王回来了。没想到李自成回来的这么快。再看李自成从马上跳下来，也是面色铁青，因为他也听说了有人跑步给他送信儿去了。双喜和张奈马上迎到院里头，闯王爸爸，李自成把大手一晃，那意思别说了，我全知道了。到了院里头转了一圈，又进了屋里头，把马鞭子放下，往椅子上一坐，一语皆无。小哥俩站在旁边愣住了，一开始不敢说话，后来实在憋不住了， 这双喜才说，
爸爸
您都知道了，郝瑶琪要叛变，我全知道了。
那
李过李大将已经率领人去围剿去了。
什么？
您不在家，李将军带着四五百人到陈家峪去围剿去了。李自成一听这话，豁然站起，啪把桌子一拍，荒唐！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你马上骑着快马去追赶李过，让他把全部的人马尽数带回，然后遣散休息。
万福，
爸爸，那郝瑶琪休要管他，他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
哎不，
那就不管他了，他想拉走就拉走，快去，少说废话。哎，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李自成的话是命令，不能更改。双喜明不愿意，也得去执行命令，上马去找李过去了。一路奔跑，一路想不开，
心说我爸爸这是怎么了？对待郝瑶琪怎么这样？
听之任之，要照这样下去，后果太严重了。现在的条件如此艰苦，郝瑶琪受不了要拉走，明天再有个张三受不了拉走，再有个李四受不了拉走，不整个散帘子了吗？这帮头就散了。难道说这个后果我爸爸想不到？那不可能啊。
哎，执行军令吧。
他去找李过，他走了之后，李自成就在那坐着，那心比刀弯的还难受。李自成把眼睛闭上，干嘛呀？在自我检讨。由于残酷的战斗，连年的征战，出了不少的叛徒，像大天王高渐、翻身教子高杰、像周山，陆续都叛变了。一开始李自成恨他们，恨之入骨，后来经过战争反攻自问，这玩意儿光怨别人，我自己有没有毛病？是不是跟旁人处不到一起呀？我要是那么好的人，大伙能离我而去吗？看来我身上的毛病缺陷不少啊，平时动不动我就发肝火，叫人家下不来台，考虑的事情不那么周到，难免这些人跟我离心离德，在最关键的时候要离我而去。今后一旦东山再起，一定要吸收这些经验教训。这李自成在心里七上八下，光想这些事儿。这时候老营的人三三五五都出现了，大伙往屋里的抻着脖子看了一眼，不知道闯王干什么。有的人知道情况，听说闯王刚才叫双喜将军去找李过将军，要把人马全带回来，不管郝瑶琪，叫他随便想走就走。有的就说怎么可能呢？那是军事秘密，闯王肯定另有计策，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他消灭。我看也是，先别睡啊，咱看看热闹究竟能发展到哪一步。
是是是是，
总之大家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李自成在屋里坐不住，迈步到了院里一看，三五成群，有好几十号。李自成就问，你们干什么呢？
闯王，我们担心睡不着。
不必担心，大家休息去吧，明天还要起大早下操，大家够累了，任何事情都没有，休息去吧。
哎，
你别看他们嘴里那么说，都不愿意挪脚步，有的勉强进了屋把灯指了，支楞着耳朵听外边的情况。
张乃瑾跟着李自成，憋的这嗓子一个大疙瘩。闯王，您就这样轻易把郝瑶琪给放了？您对他一直是另眼看待呀，他不应该呀，他就是走，他也得跟您打个招呼，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走了，他也太不够意思了。张乃，我相信姚琪会来的。您说什么？他会向我辞行的。哪能啊，他想来手下的人也不敢叫他来呀、啊。他要来了得担多大的风险呢？他肯定不能来。正在说这话的时候，突然有个小校撒脚乌飞跑回来。哎，顶闯了，郝瑶琪来吧。李自成的眉毛就一动，带来多少人？一共五个人，带着四个亲兵奔老营来了。再探再报，这时候原来回屋里休息的士兵听着信儿，呼啦朝都到了院里，各拉刀剑准备兵器，一个个咬牙切齿，心说郝瑶琪呀，郝瑶琪，你还有脸来见我们闯王？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一进院，闯王一声令下就把他乱刃分尸，这个白眼狼兔崽子太不仗义了。闯王一听不对劲儿，到了院里看了看，你们要干什么？等候闯王下令。胡说，我早就下过令，叫你们回屋休息，把刀剑带起，退下。退下。哎，是是是。众人规规矩矩把刀剑还匣，回了屋了。院里是冷冷清清。闯王回头看了看张乃，张乃要沉住气，不准鲁莽行事，要像平常对待郝瑶琪那样。明白。就听外头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听众朋友。